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怎样可以认识神更多呢？就是要回到圣经当中。神为了让我们更明白圣经，又保守我们免得陷入很糟糕的误解当中，就赐给我们有三位导师来教导我们，又用三项的原则来指引我们解释圣经的。过去的日子我们就说过了，这三位导师分别是圣灵、我们自己以及教会，而三个原则就是自然性、原义性以及概括性。我们已经谈了自然性，就是我们要看圣经的解释是不是合乎自然呢？第二个原则就是原义性了。那上一次就开始谈这个地方，还没有谈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下去的。那所谓的原义性呢，本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试着将自己带回作者的原义和时代，倾听他的话，仿佛置身他的听众当中。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情况、文体和写作的语言。我们已经呢谈过了当时的情况、文体和写作的语言，在这里要补充谈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启示了。神的启示既然是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范畴当中，它也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对于圣经有一些命令的背景、社会习俗，我们今天是完全陌生的。是不是因为有文化限制的存在，我们就拒绝这些教导呢？或者是我们应该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教导和背景同样的视为是有永久有效性的呢？两者似乎都不是解除这个进退维谷困境的正确方法。第三个更好的方法应该是承认圣经的教训本身具有永久的约束力，但是我们要晓得怎样把它运用到现代文化的模式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要他的门徒彼此洗脚，表明了彼此相爱、谦卑服侍。保罗和彼得命令读者相聚的时候要彼此存着圣洁之心亲嘴，或者是用爱心亲嘴。我们没有权利不理会这些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奴隶式的照字面顺服。因为现在来说嘛，我们不是穿着拖鞋走过尘埃满布的街道，所以是不需要洗脚的。公众之间彼此亲嘴也不是现代的习俗，就正如有一位学者很合适的将和平的亲嘴意思上的翻译为下，我们必须借着外在的行动来表明彼此谦卑服侍，来顺服主的命令，并且借着彼此握手，也就是一些外在的行动来顺服使徒的命令。让我们认清这种为了顺应文化差异而采取的转换措施，不是为了要逃避顺服，而是为了要更坚固它。永久有效性和文化限制性之间的问题呢，有一个是更为难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关于妇女的地位、行为和衣着。我们是不是应当持守着圣经非常详尽记载的要求呢？又或者是为了遵从日渐高涨的女权运动就把它完全的丢弃呢？这里似乎是有一条智慧的中庸之道。那让我们就想想妇女蒙头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半章讨论这件事情，他坚持了女人在公众间祷告或是说预言，若不蒙头就是不名誉甚至是羞辱的事情。他从理性、自然、教会习俗和他自己使徒的权威当中举出理由来支持他的教训。我们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也许最普通、最表面的反应是假设吧，哈，假设如果妇女在教会都会戴帽子的，就合乎使徒的要求了。当我们有这个假设的时候，该怎么看呢？ 我们会发现，哎，东方的蒙头和西方的帽子是完全不同的，不仅是在于神学那个层面，还是在文化的层面。保罗最重要的论据之一是第十节，那里提到了妇女有义务蒙头，其实他真正写的是他头上应该带着服权柄的记号，要点是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妇女的蒙头是象征她丈夫的权柄高过她，今天呢，妇女的帽子不仅是不含有这个意义，而且那些的新潮的款式似乎是象征一个完全相反的意义的，那个象征的意义是说啊，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顺服。保罗教训当中是论到丈夫的权柄，因为他的立论呢是在那个万事不会改变的创造神学真理上的，蒙头呢却是受到了文化限制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找出一些社会的习俗是足以表明了妇女愿意服从神赐给男人们的权柄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多一点的思想。另外，我们在解释丈夫的权柄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这个字不是霸道的同义字，也不是表示男人是上等的，女人是次等的，因为保罗强调的宣告在基督里无分男女。保罗比他那个时代要进步好几个世纪，他也用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描写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就仿佛是神位格当中父与子的关系，这个表明了丈夫是妻子的头，并不是呢跟他们的平等是互相抵触的，正如父是基督的头一般。或许丈夫的权柄不应该是从独裁这方面来看，而是应该从责任来认识，丈夫要负起爱心照顾的责任。我们必须注意啊，文化移植，也就是说将圣经的教训从一个文化移植到另外一个文化的目的呢，不是要避免去顺服，而是更加肯定，而且在现代的环境当中要去学习怎样的顺服。如果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集中于解经，也就是说怎么样的将经文的原意阐扬出来，我们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这个是不可少的第一步，然后才可以问第二个问题，在我们现在的情形和文化当中，圣经要说什么呢？或者说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要怎么样的说呢？所谓的新的释经法最大的贡献就是要强调这一点了。那请注意哈，有时候呢他可能会太过了一点，这一派中呢比较极端的人认为经文的唯一的意义就是对我的意义，对我个人的意义，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段经文对于我的意义如果跟对原来的作者读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他的解释就不可能合理，如果硬说是可能，就会落入了主观主义的流沙当中了，凡是从根来切断的话一定会枯死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另外一种相对的危机，就是把经文放在另一方来详细的解释，就是说对我个人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就落入了不负责任的客观主义。第三条路是正确的路呢，应该是将历史和当代结合起来，要找出过去和现代的关系，只是研究古老的经文而不理会它的现代的应用，就成为了考古学。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是寻求很活泼的信心，而不愿意在原意上在原文上下功夫呢，就成为了存在主义。意义和信息必须是结合的。另外在将意义转换成为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预备自己， 让经文突破自我的防卫，向我们的假设挑战，要搅动我们的自满，判别我们的妥协的地方。否则的话，当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的时候，心意已经定好了，那么我们所听到的就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偏见罢了。好，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的解释圣经的原则。第三个原则是概括性，我们要求圣经的概括性，这是一个协调的原则。从人的角度来看，圣经是集大成的作品，它的贡献者各种类型都是有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都是源于一个心智，它是神的话，表达了神的心意，所以是拥有合一性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必须相信神曾经说话，而且他所说的话是不会互相抵触的。正如对法律文件一般，我们对圣经也应该努力地解决表面的矛盾，使圣经的解释好像一个和谐的整体，这将会使我们以经解经，以清晰的解释模糊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解释一处经文就使这处经文和另一处产生冲突，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约翰·诺克斯和苏格兰的玛丽皇后曾经发生过辩论，1561年在爱丁堡一次私下的辩论当中，他表明了罗马教会已经偏离了使徒所教导单纯的宗教，又说皇后本身缺乏正确的知识，因为她除了教皇和主教所允许的人以外，没有听过其他教师的言论。对于这一点，皇后说了，你用一种方法解释圣经，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你说啊，我应该相信谁呢？谁能判断呢？约翰·诺克斯回答说了，相信神，他借他的道说得很清楚，这个道将会教导你，你不必相信这一位或是那一位，神的道本身已经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个地方不够清楚，圣灵那一位绝对不会跟自己抵触的神本身，一定会在其他地方解释的比较清楚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有双重的范畴，既有历史性，也有圣经性。历史的范畴是他写作的时候的情况，而圣经的范畴是圣经现在的内容。好了，这个就是解经的三大项的原则。完了解释圣经的原则之后，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题目，叫做圣经的信息。圣经一共有66卷，经历1000多年，由许多作者合力完成的。曾经有人问过，如果圣经只有一个主题，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又有人说了，旧约和新约的内容互相抵触，旧约将耶和华描写成为一位充满威严、震怒、审判人、大而可畏的神，这个和主耶稣基督所谓的慈爱天父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我们怎么能够将西乃山的雷轰和基督的柔和谦卑视为是一体呢？所以呢，在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看看圣经很奇妙的统一性，透过这样，希望呢，我们也能够解决那些就是刚才提到的种种的问题的。首先，在这里我们要认清楚啊，圣经的内容不是一堆杂七杂八、互相矛盾冲突的碎布袋，也不是记载人类宗教观的演变过程，或者是人成熟了以后就可以放弃的一些想法。圣经是神不断向人启示真理的记录， 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有渐进性，那这是毫无疑问的。比方说吧，旧约所强调的是独一真神的属性，跟外邦腐败的多神教是对立的。虽然在旧约当中有神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影射，这个真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才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另外，从四福音书以及使徒的书信，我们对于神的位格和工作的了解也是有了一个渐进性。这个正是耶稣很盼望我们持有的态度。他在受难前的夜晚对门徒说了一番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这里我们要清楚了解一件事，渐进性和矛盾性是两回事。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会先画那个轮廓，再一点点的将油墨涂上画布，直到整幅的图画完全呈现出来了。这幅的图画虽然观众最初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在画家的心中却是从起初的时候就是十分清楚的。父母也是一步一步的教导孩童。以赛亚书28章10节不是说吗？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是聪明的父母，教育孩子的原则绝不至于是早期的跟后期的互相抵触，这种事情呢，通常是不会发生的。通常会发生的就是后期的教导往往会逐渐的补充先前的不足，而且是建立在早期的根基上，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前后不一致的。同样的，神也是逐渐的将他的启示显明出来，不断的扩充，却是从来也不会反驳他先前的教训，直到最后基督道成肉身就完成了神的启示，而且由基督的使徒证明出来。那关于这个真理，希伯来书的开头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希伯来书1章1到2节这么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件书的作者承认旧约和新约的启示是有一些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时间的不同，分别是古时和这末世；第二是对象的不同，分别是列祖和我们；第三是方法的不同，分别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和借他的儿子。虽然启示的背景、对象和方式都不同，赐启示的却是同一位。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的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的也是神。所以这么看来呢，我们绝对不应该疑惑，应该称神为新旧约的最终作者，而且我们要尊重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了。神到底说了什么呢？那这是未来的两天我们也会继续的谈谈的。不过呢，从这本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了拯救人类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整本圣经呢也谈到了救恩的，那么至于那个详细的内容怎么样呢？当然我们明天后天会更详尽的去谈一谈的。